你最后等我讲完再决定要不要分享。那个罗牧师，各位年轻朋友，大家早安。
好。
那个，就我过去在德国1980到1987年读了5年书，回来以后又去那边在博士后进修，写我的教授论文。我前后3年就8年，把这电脑和肉能力也改掉，从中转职。所以从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到从在台湾成长，一直到德国去，我常常想说到德国认识台湾，然后再从德国回到台湾，那么再从台湾再到德国去上教，再回来，那么中间经过了很多的转折，其中有些是私人的成长，但是跟我对台湾的认识是两条平行线，那么到尽头就交集了。我这边这个题目取叫做台湾过去、台湾国际部，或者跟台湾国际部，看你怎么念啊。那台湾国际部前面跟我自己，因为我过去是没有台湾的，也没有台湾国，只有中国，所以这条路对我来讲跟台湾走的我自己知道很像。那我先给各位看，因为这跟联合国有关系啊，看看，希望能够总结，就是我做一个外省籍第二代华人，中国广东人啊，我妈妈是台湾高雄的，阿妈是中国西面，以前不叫西面，知道吗？就叫旁边，妈妈离开才改成西面。这边是条路，但是我台湾有这条国际路，我蛮辛苦，对我来讲是一个辛苦但是很愉快的成长。所以我记得我在几年前，在当中国的时候，从德国回来的时候，当时联合国。这个其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我们的外交的工作，一个联合国，一个世界卫生组织，所以当时我就入了一楼，叫做 UN for Taiwan。那我奉给各位，先给听，给各位听一个私人版、私密版的快乐版，后面一个那个公家版的哀伤版，我们先就这样。到目前为止看这个样子，马英九上台以后 UN for Taiwan 这件事情是已经是 close 对他们来讲、之前是联合国对我们讲 close， 现在是马英九把我们这个跟联合国的关系 close。 close 的原因很清楚，就是在他们心目中，现在不但你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也不是国家。那么台湾国际路我就从1949年开始，这个我之前写了一首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颂，这个颂是另外一个颂。那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曾一度是一个很奇怪的台湾国，诸多名字其中的一个，这个是最妙的一个位置，最妙一个，它是用句子当作名词。我们有中华台北都是名词，中国台湾、台湾中国、台湾或者是台湾国都是名词，只有这个是最特殊的。当然，这个特殊不见得一定是比这个。中华民国差，因为是马来属台湾，可是你可以从这里看到一个国家的名字 必须取到用这种方式来间接的来执政啊。所以我当时写了一个中华民国在台湾说，那这也是台湾国另外一个灾难的开始啊。1949年很悲惨的一刻，中华民国来台湾做客，他说肚子非常热，饭够多，菜够香，汤够热，我们与他分享很快乐。没想到吃饱喝足后，他白天还反攻他的晚上搞军警侵略，台湾人民感到很错愕，三民主义还跟上下策，你不如他马上就变脸色，但是就算变了上下策，难保还是有不测。那是1947年的恶法，一直到接下来延续到70年代末期的白色恐怖，老共又打又恐吓，中华民国一路逃，从东北京江浙到台湾，终于造成很干涉，到处盖官邸家行宫，整个宝岛当宿舍。他说他真的很快乐。如今民主自由和主权马上变热色，中华民国台湾关灯打烊，拜拜，下课，掉走啊！中华民国跟台湾马英九上台以后，民主自由跟主权马上变热色，所以中华民国台湾关灯打烊，拜拜，下课。大概这一首诗可以作为。大概如果我们就很简短的一段话，把台湾从1949年中国国民党到台湾来，一直到这是后面是我修过的，一直到马上自由民主跟主权变热色，拜拜下课。那我不晓得你们在这一两天有的事情，我总觉得台湾人一定要很清楚的看到，亲眼看到。中文版跟英文版，它原文版是英文版，那这是联合国的翻译。然后每次都问很多大学生、硕士生，问他们知道台湾不在联合国，然后当然知道，知道哪里离开了就不太知道，他们更不用知道离开的时候是什么状况，或者是根据哪一条。他们常常听到2758，可是2758是什么东西？1970年11月25号，我们如果看他的，我们先看联合国自己本身翻译的这几个。中文版决议文，他说前面是恢复 restore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光第一个动词就有意思。恢复是什么意思？
原本有，
不是原来是他的，老是原来是他的。那这句的恢复的这一句话，跟第一个前面最前面这句话的动词恢复，跟最后那一句话另外是驱逐是相对立。前面是恢复，后面是驱逐。那为什么驱逐？因为我们占非法占有，这是当时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这个决议文的它的主要的目标。那么理由是什么？理由是这样的：大卫，我们这样看，因为各位都有英文习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英文。三大段的英文其实是一个句子。我们先看中文，大卫。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这边的事业其实是事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所以这边跟什么汉贼不两立完全没有关系，跟第一个两个中国也没有关系，跟台湾更没有关系。有意思的是跟中华民国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蒋介石的代表的 representative of 蒋介石。那么这一个句子我们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我们再看下面吧，它的原文是这样子啊。General Assembly 啊，联合国的大会，然后主持 recalling， 然后那个 considering， 再来就是recognize， 三个动名词，所以呢，动词到现在没有出现，动词在这里 ，decide， 所以是 general assembly decides to dissolve， 就这个句子就这样的。联合国大会决定干嘛？恢复，恢复，并且驱逐。然后中间都是他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他要考虑到他的宪章，第二个理由是他怎么样怎么样，第三个是怎么样怎么样，最后做了决定是这条。所以所有关心台湾的这个国际这条路，这是当然其他的是开罗宣言等等等，但这个如果就联合国来，这是一个关键。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你从这些看得到，从此以后任何试图所谓的泛民啊这个动作，都只能有一个条件才可能，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把他请起来，请他出门，空下来的位置还给台湾或者他们的中华民国的代表。为什么？因为 it's just what happened before， 之前就这样子，就是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去，空出来的位置还给，恢复就是还给的意思，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所以他并不是再加一张椅子，像中泽跟西泽1949年分别成立，到1972年分别进入，他不是加一个位置。所以所有的一些要犯人的只有一个条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赶出去，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安理会里面的常任理事国的5国之1的位置把它请出去，然后由他们再重新申请入联合国的参加。这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对的。这个跟共产党独裁不独裁是两回事，中国是他们所以我们先确定这一点，有任何人能有两个军，我们先根据这一个，因为联合国把台湾把蒋介石的代表赶走，也是根据这一条，他们做了决定，除了票等等，所以很有必要我们在黄锦浩大会，他回顾联合国宪章原则，就是说他做这个决定，不是说因为我们比较强，因为我人多马脾气，人多是呈现在后面投票的时候，但理由是什么？根据他们联合国的宪章，然后再考虑到你必须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合法权利，这个对联合国来讲是他的义务，他必须要做的。根据他宪章，然后是唯一的代表是安全理事会，然后决定做这件事情，把蒋介石。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1971年10月的时候之前的确是有一中政策，也就是蒋介石的中国是唯一的代表。谢谢。然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被承认，虽然它的邦交国每年都在增加，可是对联合国来讲，他们只有一中政策，他不是两个中国都接受，他只接受当时当然在美国的支持下接受蒋介石的中国。所以到1971年截止之后的状况就跟倒过来一样，之后台湾的状况就跟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有一些邦交，可是你进不了联合国，因为蒋介石的在里面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问了，既然这样的话，但是蒋介石跟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一般关系，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民主化以后，当年的2300万当当已经掠夺下去1800万，这些人的命运在联合国里面的确没有讨论到，你不能根据这一条，光根据这条看不出来台湾是属于中国的，或台湾永远进不了这个中华人民这个联合国，完全没有谈到这一个。那我们知道联合国大宪章里面第73章的第三条，它里面有一个就是著名自觉，那这是我们的机会，所以从这里得不到。所以中国代表说这个联合国做了决定，没有做了决定。所以潘基文在 WHO 上面去年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马上除了台湾以外，美国马上指证他，根据联合国没有一条可以看得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谁决定？这块土地上的人决定，这是我们的机会，也是我们的 justification。好，你看这个1971年10月25号2758协议文介绍表，我们接着看到啊，1970年同一年11月15号 中国代表团就正式的坐在联合国的大会里面 finish 拜拜，让这个蒋介石从此只能待在台湾，四年之后就跳出去了。好，那加入联合国到底用什么国家加进去？我给各位举了一个例子哈，格拉斯那个奥德赛在吗？哦，你这有什么的 Ulysses， 拉丁文叫 Ulysses， 罗马人叫他 Ulysses， 希腊人叫他奥德赛啊，奥德赛。我一个同事在德国，在德国有一次有一种车牌车子的叫做奥迪，知道吗？所以我一个同事是从德国回来，他就把他的奥迪开回来。我说哦，你跟希腊人有拼，他为什么？哦，希腊人是奥德赛，你是塞奥迪呀。好，里面有一个跟民警关系，我们看一下哈。这有一天奥德赛，我们知道里面那奥德赛讲的就是特洛伊战争十年打完回到家就十年，这十年里面的奥德赛花了十年走过了这个爱琴海的各个岛，然后回到了他的家里面去，他一家他太太跟他的儿子在家里等他。但这十年里面比前面那十年还困难，有各种的试验，各种人生的战，所以在西方的文学中文化里面，奥德赛的一生就是我们人的一生啊，在海浪跟岛屿中间受到各种试验，跟台湾完全一样啊。这个是我们中文讲人生嗨嗨，也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好，那么其中一个断念就是奥德赛带着族人上了一个喜欢吃人类的独眼巨怪的海岛上面。那么他们的奥德赛身上呢，被一个叫做 Polyphemus 的独眼巨怪吃掉之后，奥德赛心想：当年呢，电有加工小材料，那怎么办？他想出一个办法。他们随船带着他们家乡的美酒哦，以后哦，就给这个巨怪独眼巨怪喝。独眼巨怪喝了以后，哎，后面就问他说：“啊，你叫什么名字？”他就不跟他讲说：“我来恭喜奥迪赛的。”他就跟他讲：“我的名字用当时的希腊讲说，我的名字叫做 Nobody 啊，这叫做 Nobody。”好，这个独眼巨怪就谢谢他 ，Mr. Nobody。好，到了当天晚上，一桶一桶的酒让这个独眼巨怪喝，一直喝到醉。喝完以后，这就是希腊神话中的独眼怪发自己他们话啊，就只有一个眼睛在中间，旁边的人很小。好，等到哎，这个灯是不是可以关？你也许可以。好，睡觉睡觉，我看。
窗帘的窗帘，
前面窗帘关，后面的再关，前面怎么拿？那我有时候做这个演讲，讲到真的大家睡觉的时候，连半个眼睛都会盖起来，我有点担心。好，那这个独眼怪，这独眼怪就喝醉了就这个奥德赛，这个在西方文学，这个叫这个绰号叫点子王，然后他就把他的几个族人全部找上来，然后把事先烧好的那个烧好跟锯好的树干，好，给事先给大家往放大大概100倍，然后用姜浆，然后就对着他那个眼睛中间这样子刺进去，啊，刺进去，这独眼怪当然就这样当然跪了，掉下来以后眼睛看不到啊，所以在流血的当然，他就说救命啊，救命啊，我被伤害。好，外面的其他独眼怪就一边跑一边就问了：“谁伤害你？谁伤害你？”他就一边大声的喊 ：“Nobody， 没有人伤害我。”那些人已经喝醉了。然后那几个族人从桌下又钻出来，再把那个笔再往下，再那个去，再插进去，哇，又一下又掉下来，救命啊！救命啊！我被伤害了。然后接着再冲出来，一边冲一边喊：“是谁？是谁 ？Nobody。”后来弄了两杆子以后，这两个一定不行，一根水，他们发起了攻，木杆木上带，拎点往那地方，就全部去睡觉。这个时候，奥德赛跟他的族人就一个一个，因为里面有很多羊，就抓在那个羊肚子下面，你看希腊的那个羊肚子下面，然后那个独眼怪就站着，挡在那个门口，他看不到，对不对？他知道羊往外跑，他不是要抓羊啊，所以他就摸了羊背，啊， 上帝，没想到越摸越背，因为人都在下面，所以一直都跑出去。这个故事在这个西方文学里面是很有意思的，在现代的文学里面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名字可以救人，名字也可以害人。那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别的不谈，中国为什么一直要改台湾的名字？为什么一直要改台湾的名字？有人说无名可耻，啊，无名可没有名可以耻，就无实可寻，没有实际的对应体可以去找得到，所以你想把这个名字弄得混淆，你就不想再等等。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现在你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国外某一些地方，中华台北，譬如说中华台北，我们当然知道中华台北是什么，日本人可能知道，韩国人也知道，你认为阿拉伯人会知道吗？ OK， 他可能知道台北，但是距离台湾熟悉度越远，到最后中华台北是什么他不知道。我现在台湾比较跟 BI 来说的就是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前一阵他们要把我们改成 中国台北，有一阵要把改成中国台北，然后台湾很多人包括我们也站出来骂，怎么要把我们改，就是心里觉得很冤屈啊。我们过去是坚决反对中华台北，那现在是要捍卫中华台北，为什么？因为他把改成中国台北，你既然你可以不让我看到台湾，但是我不要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这样。那可是其实上中国的目的就达到了，它变成你要去捍卫中华台北，这样。或者是说像马英九上来讲，中华台北是最强大的，什么时候这样的一个名字会变成我们要捍卫最强大的？因为你一旦叫做中华台北，我跟你保证，中国接下来就是要干你的中华台北，他不是真的要干你中华台北，他只要你去捍卫中华台北。你一旦开始捍卫中华台北，你就没办法兵分两路，同时说可是中华台北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台湾。哎，你现在要台湾，你为什么捍卫中华台北？我们陷入这种困境。所以了解这个以后，就是你想看，我有个叫沈君山嘛，对不对？你想看，你先把沈君山改成阳明山，他当然很生气，对不对？然后再把阳明山改成阿里山，他跳出来捍卫阿里，然后他跳出来捍卫阳明山，然后你这么先把改成阿里山，你不是说你叫沈君山，我也不怕花花。他离沈君山会越来越远，他名叫沈君山，你把改成阳明山，然后他开始抗议了，还没抗议完，他把你改成阿里山，这时候你又看，你把天宝山改成阿里山，之前不是叫阳明山吗？那你不是，你不是被绑在那个地方。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没有名字的功能在这边，这边的功能就是说可以让你有名找不到实，为什么？因为保护这个实，名字相互的实。所以为什么我们认为名字非常重要？各位想，如果名字不重要，中国干嘛一定要改我们名字？我们在国外有很多的外交工作，其中一个就是改名字。你把我的 Chinese Taipei 当成你的叫做，我要叫台湾，或者把你改成 China 台湾，我说就是台湾，或者把你改成 China 台北，我说就是台湾。试运7月16号马上在高雄举办，我们的正式名字叫中华台北。4年前我到德国接任的时候，刚刚好跟当时的代理高雄市长陈其迈，我们一起到那个当时的主办国去这个去接旗，就为了这个名字跟这个主办单位，跟世界卫生组世界。市运组织的这个主席跟他们吵了很多次，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我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至少出去人家问你 Where are you from， 现在还有人讲说 I come from China， 啊，我1982年出国的时候我就是香港，你问我从哪里，我一定讲说 I come from China， 我们那时候的教育就是这样，经过了很多年以后再问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aiwan. Which part? Every part. 好，我们先看看另外一个状况啊，国语课假如啊，中华民国在谈这种奇怪的名字。同学们，今天造句要聊主词、地点跟动词的关系。譬如妈妈在客厅看报纸这个句子，小林妈妈在哪里？小林就看着句子说妈妈在客厅， 那晚上妈妈在客厅干什么？妈妈在客厅看报纸。那么你起身问阿德，阿德，中华民国在哪里？阿德说，中华民国在台湾。那么那中华民国在台湾干什么？我们得到结果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个句子，中华民国在台湾，它的确是一个句子。所以当人名字，我们的小孩子如果他不晓得状况，他真的会问。他如果白天上课是妈妈在客厅看报纸，晚上回到家看电视，说我国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他真的会问，他中华民国在台湾干什么？好，我给各位看一下2007年台湾在这个 New York Times 还有 Time Magazine， 这是 Time Magazine 我们做的广告，这边写的是 The vital life should not be limited a demographic nation not isolated， 一个那里面是一只座头鲸，座头鲸被放在哪里？被放在金鱼缸里面，座头鲸应该是在海洋里面，徜徉于大海里面，结果呢在当然就指的就是台湾。他说如果是 the vital life should not be limited， 那么 the democratic nation 当然就不应该被感受。我那一年去跟他们的 Time Magazine 跟 New York Times 的这个主编分别跟他们座谈，那么因为我们新闻局在那上面写来往，我们除了登广告还要孟子的影响，希望他们为我们讲几句话。他其中有意思就是他说台湾为什么一定要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美国在里面非常麻烦，要叫停，要处理很多事务，本来不打仗还要跟着打仗，我们都不想进去，你为什么进去？我说关键在 isolate， 不是。我今天我们都不在联合国，我们很多的组织、很多的资讯，我们都拿不到。那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失去的年代 ，information to late is。No more information， 来得太晚的资讯就不算是资讯，所以我们被孤立。那你们同样台湾人跟你们一样努力，就算不比你们聪明，我们至少跟你们一样努力。可是我们就是比较晚，我们就是被孤立。所以我说，这就为什么是 isolate， you so early， 问题在这里啊。所以 isolate，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晚？因为你们都比较早啊，就说 early。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是我刚当新闻局长，为了要博罕见，我穿上四件啊，这是我身上的，我说下面有一件，上面穿的四件，手上还贴了那个金鱼缸的那个图像啊，那个纸垫的刺青。那么当时在这个，因为当时要接下来就要立委选举跟总统选举，所以台湾有非常多的外国媒体来啊，那我们当时就发表这一个 logo， 我们登在各地的广告。后来我把这个带到纽约去，在纽约公共汽车，还有他们外面的这种我们叫做招贴栏啊，这种在贴贴。在欧洲有些国家机场不让我们接，中国抗议啊，他们不让我们接。好，这个应该是对，这个要如何这里有一个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做了一个，请那个张宏达写了一首联合国进行曲的那一个歌，但是我们小伙子在那里没有，然后现在休息一会儿啊，好，小伙子，你看如果找到我再回来。这个刚刚提到的木马屠城， 左边是电影院，右边是这个古博金山堡的考古博物馆。今天如果台湾没有机会成为国际的一个成员，啊，至少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来努力做到一件事情，就让这个机会啊保持维温，我也很重要。那么另外就是挡住中国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从毛泽东以下啊，中间经过了邓小平、江泽民，一直到这个胡锦涛，他们都没做到。可是现在似乎是做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过去这一年来，国际社会里面都认为所有台湾的问题找谁？找中国，找中国。然后全球就是一个例子，所有台湾的国际事务就找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例子。我在德国当代表的时候，我们去游说让台湾至少成为 WHO 的观察员。当时德国的外交部就跟我讲，如果中国说，因为中国给他们这个讯息，中国说假如台湾愿意，中国也可以怎么样，可以让台湾加进去。怎么加进去？就在中国的 WHO 的代表团里面，他抽一个到两个位置出来，特别给台湾的代表放在里面。那我就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变成中国的香港，中国的澳门，这也就算了。接下来呢，中国呢还会再怎么样？他不会就此结束啊，他会得寸进尺。德国人讲说，给魔鬼一根小指头，他会要你整只手。我们宁愿在外面等，我们不愿意被中国带进去。因为我们要加入 WHO， 其中一个重要的关系，我们认为是一个国家，我们认为2300万人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给中国带进去，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我们前面的努力，我们都不要被饮鸩止渴。所以，一直到那个时候，到2008年5月20日之前，我们至少做到一点。我们每一次要加入联合国或者要加入非洲的时候，在世界上，在联合国里面，不管多或少，它都是一个议题。以后，再不是议题。那么这是一首诗。当然把共产党员带走的时候，我没说话，我又不是共产党员。当然把社会主义者跟工会干部抓走的时候，我没说话，我又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工会干部。当他们抓了犹太人的时候，我没说话，我又不是犹太人。等到他们把我抓走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那这个是你放在国际上来讲，我的意思就是说，当别的国家有人权问题的时候，台湾不能不讲话。同样在国内，当有个人受到政府或者是政党或者是马英九政府受到他们的迫害的时候，也不能不讲话。这个是在国际上很重要的一幕。1970年12月7日，德国总理 Willy Brandt 在华沙犹太人纪念面前下跪，代表德国人对纳粹罪行的忏悔跟道歉。这时候德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某种程度有一点点关系，就是德国正是由政府，他们知道他是社民党，这个人本身被纳粹破坏过，逃到北欧去，所以他成为德国总理以后，他代表德国在华城的时候，代表德国在华沙乌兰首都的犹太人纪念碑下跪。第一幅图像在当时的德国、欧洲、全世界流传啊，这是一个展现德国人真的对纳粹罪行的忏悔跟道歉，这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我们如果再看在台湾的，到今天为止，这是一个梦想。好，请各位看一下，这是我1982年看到的东西的时候。我当时拿到的，我个人的那条路，其实我如果拿在台湾来看，大概这条路走的蛮近的。大概1982年之前，我们知道1987年才起业，1979年能力岛事件，1981年、1980年林益荣主政命案， 1981年陈文成，1984年江南命案，一直在我1980年出国，这是我这一年夏天才到德国去。对我来讲，我就是中国人。对我来讲，谁有什么美丽岛什么那个，那当时没有民进党这一党外都该死。我们当时受的教育就是比较大，所以你看我到德国去的时候，下飞机前一天，我特别在当时的中华商场去买了一件长袍。啊！我看还没有下面还没看比较清楚，这个对。
好像是。
放得上好。所以，这中间很大的一个转折就是我是谁，这个改中间改变很大。这个我绝对是台湾的。问了好几次。首先，我们都认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是中国广东人。后来我变成台湾的新移民，到了德国认识台湾，回来以后变成晚会主持人。最后呢，也变成政府官员的留言。最可怕是今天早上醒过来，照镜子发现我变成岁月的老人。岁月不老的意思就是说，时间不会等我们，该做什么事情不要等待。好，1987年五年以后我回来了，我决定把中国留在德国，啊，人回台湾，所以我把我的那个长袍一样。觉得我是德国人，把中国留在德国，然后我就回台湾。这是我后来到德国去的时候当代表，因为我是留德的，所以东西去德文，所以我在那两年多，我知道正式的邦交要等到以后，我们正式邦交，你必须从根来做啊，外交部。我们外交部只能在外交部的这个亚洲司，再往上面要别的方式。我后来跟他们外交部长、跟他们的那个梅亚德总理见过面，还有他身边的贝勒九罗尔武之力，跟他身边的国安局的秘书长，在外面碰了面啊。其实跟他说明台湾的过去，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台湾现在算是一个民主国家，台湾现在出产很多的 notebook 电脑等等，但是台湾。过去他知道蒋介石，但是这条路是怎么样？你想看，我们两个人怎么会跟他们讲台湾这条民主路怎么走？他不会这么讲，他们只会讲国民党这条路怎么算？你看，所以那个叫做那个德国国会的杂志专访我啊，标题就叫做 Democracy Hard and Tough， 那个经过很艰难的奋斗才得来的民主，叫做得来不易的民主。你都听过这个故事对？两只青蛙掉了一个装了牛奶的马桶里，它本来是马桶，我把它改成马桶啊，怎么掉都掉不出来。其中一只最后放弃挣扎就坚持了，另外一只知道一旦放弃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咬紧牙关狂叫快昏迷。结果奇迹出现，由于四条腿不断地跳，牛奶开始凝固变硬，渐成块状，最后奋力一跳，青蛙终于跳出马桶，成功脱困，永远不要忘掉。只有我们不放弃希望，希望才有可能得我们。这是标题，我给各位看的是文字。看到没有？我们在外面虽然是民进党的外交官，我们做的是台湾的事情，不是他们所讲的，是做的。台北万隆万，好，我们可以看得到。世界各国只要台湾坚持，这是一个关键事情。我今天如果讲一个小时的话，只有一句话是重要的：你不能放弃。你一旦放弃，国际上的人就没有理由去坚持。你都放弃，他坚持什么？可是只要你坚持，国际上就有理由来支持你。所以我们讲台湾，我就讲台湾有我们自己有自己的 passport， 我们有自己的 airport 跟 seaport， 我们做很多的 export 跟 import。We need only one port， that's the support， 非常重要。The world is let Taiwan join UN。同样的，美国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请台湾加入联合国，他甚至呀。Freedom House condemns U.S. approach to China, of China on Taiwan UNP. 他甚至美国的自由之家，他甚至谴责美国政府在台湾的联合国申请上面居然是限制的。这是《河南日报》，中国怕惧怕民主，所以对台湾的入联游行反击强烈。这是《河南日报》，One Taiwan, One China。这是闪灵，德国民进报道，闪灵以重金属对抗北京，你看 ，with heavy metal or metal against Beijing。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外交杂志，我创了一个小小记录，他们当时国内有两个外交杂志，同时在一个月里面采访我，这里两个这个封面。我因为之前的人都不会讲中文，我去那边做了很多的演讲，他那个是要开一些玩笑。那这里面它的标题是啊，台湾是 democratic， 他这边写什么？台湾啊 ，democratic 的 yes， 啊 ，visually democratic， 啊 ，diplomatic， diplomatic， 就是我们的民主是政治的，政治是民主的，经济是有成的，但是我们的外交却被。这些有问题就可以出来了。温哥华太阳报，他搞台湾一起联合国就失去一线的价值。各位你想想看，这种声音怎么会出来？那就我们有声音，因为我们有声音，这种声音才可能出来。好，什么叫做 FBI？ 我在纽约的时候跟那个 New York Times 的主编就讲，他说前面就讲。What's the difference? Being a member and not being a member of UN. 我说 the difference is just lik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BI and CIA. 他说我说为什么？我说 FBI 的意思就是 Formosa becomes independent. 他已经就问我说啊哈 ，What about CIA? 我说 CIA 就是 China is。Angry， 台湾要变成一个独立国家，中国会生气啊！这是一个关键，全世界都怕中国生气，我们不怕，我们不怕生气，我们站在第一线上，我们是面对一千多枚飞弹的，可是我们不怕，我们不怕，你们会不会觉得羞羞？德国宪法第一条，人之尊严。不容侵犯。第一条第一句话，1949年啊，尊重及保护这个尊严乃所有国家权利之义务。那么这里面啊，所指的人权包括了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新闻自由、资讯自由、信仰自由、迁徙自由、职业自由等等。你想想，每一个人如果都是一个自由人，这个国家怎么可能不可以由这些自由人来决定自己自由的未来？好，那我们是到几点钟了哈？刚刚我后面可以在10分钟左右吗？还有吗？你这是30分钟还是 OK？ 好，那下面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跟台湾的联合国有关系的。这个是我在以。总统府做了一个台湾国际组，从国际处境看台湾，标题叫做 Outstanding on every side is standing out。 我们在每一方面都很杰出，可是我们还是站在门外。那我这边是整理出来台湾过去啊，我们先从退出联合国的第二年1970年，接下来到1987年解严的前夕，我们看到所有台湾的政府宣传、对外宣传、对内宣传都是 Free China 或者 China。 我们 Free China Review、 China Yearbook、 台湾中国年鉴 或者我们讲中国的时候就讲像红国在中国，他们是共产中国。好，1980年到1980年都2年过后了，国民党还在针对，市场针对的是抗战案件。那么1979年前面还有这个高雄暴力事件。后面几年你看看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已经看到台湾出现了，有没有？当然这个时候总统也快失去了，他说中共资讯台湾话怎么讲，中共给你送了、哦、OK 93年之前还在剖析，还在挣扎剖析、哦、96年台湾出现了，这边台湾来了，那时候还是已经是国民党执政了、哦、但是下面还是什么 Republic of China， 但是呢台湾已经出来了，2006年，这是台湾，歌仔戏，假如台湾是整个中国一部分，当然台湾的所有的包括客家的原住民的婆罗岛的甚至于这个外籍第二代的眷村的文化都不可能成为台湾的代表，因为台湾就不是国家，它是整个中国的几千个几百个地方文化的一种。可当你把台湾认为视为这个主体的时候，代表国家的原住民，台湾的玉山也慢慢出现了，之前都是阳明山，或者故宫慢慢被台北一零一取代，台湾 review 也不再叫做 China review， 客家文化变成一个国家的代表。2000年，台湾小姐出来了。台北101跟云蒙50，你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个差别。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2017年，我就看到这，我就想到李秀莲副总统，他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他跟记者讲说，他说是他先是讲扶贫死，然后记者下午第二天晚上讲，记者第二天就问我说我们这像扶贫死，还好我的回答是法国，我们找最好的松木，有没有那种香菇，最棒的那种香菇，松木香菇，在法国就是用扶贫死去找，所以只有靠扶贫死可以到处找到这条路。就到了下午他又说了，不是讲底皮啊，是底皮啊，他说是猪耳朵，不是猪皮子。结果当晚说妻子碰到我就问我，还好我跟他讲说猪耳朵的确是重要的，我们的骨骼研究猪耳朵的天空，对，猪耳朵为民前方然后我们丢啊。啊、这个是我们随便发的，就联合国开立的这个就在公车广告电话时，有没有？你说我想玩 Peace Forever， 这不是我们当年的大游戏，在高雄 这个时间我在纽约工作。这个纽约在过去都是400人到500人，因为说即便民进党执政，到第七年还是用不发口腔了，没有用。这第八年用台湾，你知道来多少人？多少人叫你那还是4000个人，有人开了24小时的车，中间休息，然后啊赶到纽约来。年轻人非常多，很多人不会讲中文，不会讲台语，但是讲说，会讲说他爸爸、他妈妈是从台湾来的，他们是从台湾，非常感动。有机会各位看他们的那个游戏的一些记录，今天有什么事情？哎，我有部分同学，我们还把那个马豆跟一些神明请过去的。这是纽约的挤爆，真的挤爆，400-500个人变成4000个人。警察把我们开到，啊，警察把我们看到，你看看台湾大法庭，是在洛杉矶同步进行。这是澳洲雪梨，温哥华。温哥华也应该是中国去开辟啊，温哥华是华人嘛，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什么来着？什么来是华人？这种人根本就不容易。好，但是我爸爸是台湾人，我听那个我隔壁小孩讲，提供我妈妈是台湾人，我爸妈也是台湾人，可我爸爸台湾人。我爸妈是台湾人，我爸妈的好。这个我们在用台湾名义入联第一次，所以这个由我妈盛情之代。140国踊跃登记发言，辩论时间超过4小时，是历年来罕见的。你从这里看得出来，现在知道为什么中国不让我们用台湾了？为什么？因为用台湾对西方人来讲，对全世界来讲，名正言顺。你叫台湾，他就有办法帮你讲话；你不叫台湾，他心想你都放弃我这边讲什么？这马英九，我在讲的木马屠城，真的是可怕。你知道，希腊人打特洛伊人打10年，打到第364天打不完，打不下来，最后一天用木马进去就成功了。我们看一下，用台湾世界的报道，过去。76篇、200多篇、300多篇、500多篇，然后我们用台湾的名义2788篇，你从这可以看得出来，哎，这都跟几年嘞？你要看看2188篇，在世界五大洲各地有多少人看得到？电视新闻那些还不用讲，你只有靠这个让它成为一个议题，台湾才有机会，就是。OK， 回到原来的地方，时间的关系，以后有机会我再放其他的歌曲会听。谢谢各位。
那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开放两个问题，问一下薛局长，有没有人有问题的？
Thank you. 现在强烈的恩感让我们赶快来尴尬啊！我想要请教，就是咱爱对咱家己的历史有健康的认识嘛？那28大屠杀在台湾的这个历史上面，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那好在我们看到讲1970年那个德国总理对犹太人的纪念碑下跪跟道歉。那我很好奇的就是，在因在做这个所谓的historical rectification 的时候，一点毛都觉得他们所谓的众生结构，他们会反对跟反扑，那为什么他们成功了？谢谢。
纳粹的下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战败。那既然战败，西方加上俄国啊、美国、美英发生这四国，那么以西德来讲，当时这个美英法主导。他们就逼德国人，要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又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审判的动作，另外一个是书面 paperwork。比较简单的 paperwork， 每一个人只要你参加过纳粹党的，中央领袖填一个表格，宣布从此退出纳粹党。虽然那时候纳粹党英国，每一个人要做一个去纳粹的动作，这是第一个。那这当然不是德国自己要做的。是盟军政府说，这是第一个。当然，我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德国人都反对，倒不是。但是如果没有外来的这个压力，强大的压力，大概会很慢。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纽伦堡大法庭经过嘛，审了11个月。这纽伦堡大法庭很关键，就是他总共多少被告？不到20，我都没记错的话。判死刑大概10个左右，可是他的功能是什么？他的意义就是那些被审判被判刑的人是代表性的被审判，也就是说这个仪式很重要，就算一个人判死刑都很重要，因为 认定纳粹不但是罪行，而且这个罪行被审判。所以这个仪式结束以后，你看看，杀了600万个犹太人，整个欧洲战场死了6000万人，光德文就1000多万，光犹太人600万。如果是最后判死刑不到10个人，怎么可能？可是第一没办法全部这么做，第二个几个大头来判刑，甚至判死刑绞刑，意味着什么？意味之后没有人可以去说纳粹罪行不是万载期，犹太人不是万载期，没有机会，就是定那个罪，定掉那个罪。所以这个是很关键，台湾完全没有。所以因为这个要是德国的社会整个第二代第三代的反省，他们一直到今天基本上学校的教育课程里面，公民教育、社会教育、历史教育、文学教育里面，非常多对于纳粹罪行的反省。他们的集中营全德国到现在大概至少还有5、6个集中营是开放的，开放让人家参观悼念上课教育。这每一个人都会从小到大都会知道这个历史。所以虽然还有一些右派，但是永远不可能成形的，跟台湾差别太多了。所以这个也是假如，所以我想说各位朋友，努力活得健康，努力活得长寿，一定要等到这一天，一定要等到这一天。很多犹太以色列人，很多以色列人等到80、90岁终于看到这个那个又被抓到，你看看整个世界的历史，4年8年是战争啊，比马政府再当10年没关系，再当8年没关系。廖北岸做总统，台湾够够北宋，西南做北宋。那我这个是半开玩笑，可是你的心情，你如果知道你特别提到台湾的联系办，你知道是从过去到现在这么多的冤死啊，威台压，你能不能看到有一个中国国民党的人，那些帮手打手，有一个人有1分钟的忏悔，或者有一次说他抱歉？有没有？没有。马英九找28，他是找特定的28的人啊。然后做完那个仪式以后，他重要的目的不是要去道歉，不是怎么样，重要就是这个仪式他做完以后，他就做完可以宣布。你看他在这个就是64的时候，他怎么想？台湾政府对，哎，中国都怎么样？台湾政府对于28白色恐怖，我们做了调查，我们做了赔偿，我们做了补偿，我们盖了纪念碑，哪样是他做的？这个人不要脸的天，连鬼都怕是不一样。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民进党跟党外人去做的，然后上来以后，他是第一个让他们做。所以，严格讲，我认为台湾还没有解决。其实从很多角度来看，台湾还没有解决。我们如果标准跟西方一样，时间的关系，我先讲到这里。东德其实还是另外一个啊。我简单讲，东德在东西德统一以后，1990年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过去东德的检察官跟法官每一个 everyone 调查，只要证明跟共产党政府合作迫害人民的，有终身不得再录用为检察官或法官。你们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吗？检察官49%，从此不能再当检察官；法官更严重，超过50%，从此不能再当法官。第二件事情，党产，赶快独裁国家让我党产啊，党产召回。第三件事情，针对马英九，把所有廖维亚的档案从各个地方的这个情报站全部收起来，烧掉就不管。我有去参观过，在柏林、东柏林啊，从整个档案从基隆的高速公路起站，一直到台中市的出口250公里，那个档案可以这样排，250公里，任何一个人缴一点点手续费，给他看你的身份证或护照，你就可以去查。 有没有你被当年奇怪为什么我一再的失去工作啊？或者自从西方的记者访问过我以后，我从此以后很多事情都不顺遂，或者很多机密不愿意让他知道为什么，人家都一直一个剧场非常大，很多夫妻反目，很多老师跟学生关心他还是很多朋友，很多教会啊，他就利用神父跟年轻人搞在一起啊，当跟他们一起组，后来发现这个人也在帮政府帮共产党做掉别人啊。我2005年离开，2007年回来台湾接政府发言跟新闻局长的前一个礼拜，报展这一个消息，德州的一个县的县议员被发现，你现在经过几年了？被经过快十年了，15年被发现他跟东德共产党有廖比亚的合作关系，这个县议员一个礼拜又下来，所以台湾干都是一条虫。我至少我给自己做了人生规划的其中一个，我要等到马英九跟国民党下来，相信很多东西还查得到，不能对这些人慈悲，但是你要给他公正。公正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道歉，你不忏悔，追到底，就像犹太人一样，追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理由很简单，假如当初他们解严以后，当然台湾至少没争议，这些都做过以后，今天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跟对台湾主会完全两样，他对绿营或者对陈玉玲来台的那些台湾人态度会不一样的，他心中会知道尊敬台湾社会主体，根据个人的选择，因为前面都没有发生，所以他们，我不想再讲，我讲下去我很多好听的话就会出来。